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加入天使天君，天上地下同心的敬拜，尊敬你为我们的神，尊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这是用荆棘的冠冕啊，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尝了罪和死的那个滋味啊，这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让我们今天可以得以自由，得以释放，来自由的敬拜赞美啊，尊你为我们心中的王。这是让你的权柄，让你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来拓展，来掌权。说早晨的时候，我们快快的来敬拜，来赞美啊，来打开我们的心，来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唯有你配得，唯有你是那一位得胜的君王，只是唯有你能够把那个封住的七印打开啊，做那个审判的主宰，因为你为我们尝了死的滋味啊。遵行父神的旨意，成就了这美善的救恩，我们就感谢主。永永远远，我们要称颂，要赞美。旧约时代的人在不断的在期待，在仰望，在等候你的来临啊，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哈，对这位基督的等候和期待。今天我们是有福的人啊，我们知道这救恩已经完成啊，在这里我们是等候期待主你的再来，天国的荣耀。完全的在地上来掌权，来彰显。我们感谢主啊，这是每一天都是宝贵的。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这不灭的盼望。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读到第六章啊，最后一个意象哈，第八个意象。那这张图呢，把第八个意象画出来啊，有四辆马车从这个两座铜山中出来。第一辆是红色的，第二辆是黑色的，第三辆是白色的啊，第四辆是带斑点的马啊。那特别告诉我们这个马走的方向，黑马往北走啊，这个白马是跟着也是往北走，带斑点的马呢是往南走啊。从以色列这个地形上来看哈，强权要么是从北方来。要么是从南方来啊，北方是指着亚述啊、巴比伦呐、马代波斯，南边就是埃及啊。从神的面前出来的这四辆马车啊，他说这是天的四风啊，这是用这个第五节有讲的哈。天使说这是天的四风，我们知道这个神以风为使者啊，以火为他的这个仆役。所以风和火呢，都代表哈、啊、从神那里出来的，执行他命令的天使，啊，很快很大的这个力量能力啊，可以击败一切的这个阻挡的权势啊。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也看到哈、啊，这个在各个强权帝国的背后呢，都有这个魔君啊，希腊有希腊的魔君，巴比伦有巴比伦的魔君哈、啊。所以这些从神面前出来的这个天使呢，是征战的。所以跟第一个意象呢是相对照，第一个意象也是马，骑马的人啊，但是没有那个马车啊。第一个意象里面的骑马的人是宣告四境和平啊，跟这个第八个意象呢啊是有点不同。第八个意象是征战来用的，它是这个图呢画的比较舒缓哈、啊。你看下面这张图，可能更表现出这个意象的意思哈。啊，是从两座铜山，铜是代表什么？代表那个坚硬啊，那个力量和审判，在圣殿当中那个祭坛呢，审判呢，献祭啊，都是在铜的祭坛上面。所以铜在圣经里面，一个是力量，一个是审判。从两座铜山里出来的四个天使啊，骑着马车是打仗的。啊，他说在北方啊，这个安慰了主的心啊。安慰了神的心，哈，这是表示北方的这个亚述也好，巴比伦帝国也好，啊，都已经被平定了啊，被毁灭了。然后呢，现在是马代波斯，那马代波斯幕后呢，也要受到神的审判，哈。八个意象讲完之后呢，从第九节开始呢，这个不再是意象了啊，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啊。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哈，不再借着天使讲话了啊。不再借着这个意象讲话，是神直接对撒迦利亚讲话哈。那这一段呢，应该是发生在同一年， 大力乌王的第二年啊，那有几个人呢从被掳之地回来来献礼物啊，可能是听到说他们已经开始重建圣殿了哈，所以把金银的礼物带来。那送礼物的人不知道说这些金银可以怎么用啊，所以神吩咐这个先知去接受他们的奉献，把他们奉献来的金银做成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呢，不是戴在王的头上，不是戴在所罗巴伯的头上，而是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啊，这个很不简单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君王和祭司这两个职分始终是分开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画，我们今天就知道啊，看得很清楚，这是指着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他又是大祭司，又是这个君王，他才能够承担这个两个职分，都在他一个人身上啊，被称为大卫的苗裔，这个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提到啊，这是指着弥赛亚讲的啊，而且这个冠冕呢。有一个仪式之后就要存放在圣殿里啊，它不能一直戴在大祭司的头上啊，所以存放在圣殿里作为纪念啊，这是第十四节讲的啊，这就更清楚的是指着将要来到的未来的这位君尊的祭司啊，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啊，所以这一段呢啊，意象和信息呢是非常宝贵的啊，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撒迦利亚书里面的经文呢，是常常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的啊。有人统计过，就是除了以赛亚书之外，以赛亚书的经文是在新约里面被引用最多的。那除了以赛亚书，就应该是撒迦利亚书，而且是常常是在讲到基督的应许的应验的时候，或者讲到末世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引用撒迦利亚书啊。所以读撒迦利亚书有一条线啊，大家可以在每一章里面都去看，这里面讲到哪些关于基督的预言啊。那像这一章里面，借着一些的名字，借着这个大祭司的加冕啊，我们实际上是在看到将要来到的这个耶稣基督啊。第一处是在第五节，提到这个神的时候，是讲说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啊，天的四风。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掌管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啊，是普天下的主啊，所以第八个意象也是让我们知道说神在掌权啊，地上的权势在更替的时候，实际上背后有属灵的征战，当那个使者驾着战车往北去往南去的时候，是为了执行上帝的旨意的啊，所以这是神啊，主耶稣基督是普天下的主啊。第二处呢，就是在第十一节啊，这是讲到这个戴冠冕的大祭司啊，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啊，有一个仪式，正式的仪式啊，给他加冕，是大祭司加冕，但是呢，不能一直戴着哈、啊，这个一直戴着，这个可能会引起波斯王的这个嫌疑哈、啊，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冠冕呢，最后要存到圣殿里面。但是呢，大祭司要戴这个金冠冕，这是跟第三章先知说、哦、给他赶快给他戴上荣耀的冠冕是不一样的冠冕。第三章那个荣耀的冠冕是大祭司那个缠头的那个冠冕，那个是亚伦当初承担祭司职位也是戴一个、啊、祭司的冠冕，不是用金子做的，是用布做的、啊、但这里面特别提到是用金银做成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是王要戴的冠冕，所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啊！耶稣基督当初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上面钉个牌子，四种语言写的就是犹太人的王，成了他的罪名啊！他带着这个荆棘的冠冕啊，人不相信的人嘲笑他啊，你是王啊，怎么会死啊？怎么会被钉十字架啊？但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君王啊！希伯来书特别向我们讲，他又是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档次做大祭司的。麦基洗德的档次呢，就是跟亚伦不一样，亚伦只是专心做祭司，麦基洗德是又是王又是祭司，所以在这里是借着大祭司约书亚头戴冠冕这件事情表现出要来的大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也就是十二节的大卫苗裔，那这个很清楚了， 大卫的这个后代啊，本来这个国度已经被灭掉了啊，大卫的这个后代已经不能做王了，但将来有一位被称为大卫的子孙的大卫的苗裔哈、啊，要重新得回这个王权啊，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啊，这是第三个哈、啊，第四个呢不是太明显，但是呢也是可以看到的哈、啊，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一直有一个词。就是这个人讲话的时候呢，说是奉万军之耶和华差遣的，这是在第十五节啊。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句话是谁讲的啊？这个不是第一次这样出现，前面也出现过哈，大家可以回去找哈。万军之耶和华讲话，耶和华讲话，这是第九节哈。讲着讲着讲着讲着讲着。就出来这样一句话，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这里，所以是神讲话，但是呢，又是一个被神所差遣的一位，那这一位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也常常对门徒讲啊，你们看见这个，听到这个，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被神父神差遣来的，我是奉父神差遣而来的啊。所以这个被神所差遣的这一位。讲话又像神自己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在这一章里面至少四处提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有一件事情就是看到这个所献的礼物啊，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参与建造圣殿是有关系的哈、啊。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那这三个人名字记载在这里。然后呢，他们献的金银，当初他们从被掳之地听到这些人重建圣殿，专程赶过来哈、啊，奉献这个金银做礼物。他们不知道这个金银怎么用，但是神早就知道，你只管奉献，只管你受感，甘心情愿的把这个礼物带来就好。带来之后呢，好，撒迦利亚会接过来做后面的事情，接过来做成金银的冠冕，十一节取这金银做冠冕。那这个礼物呢，是算在奉献的人哈、啊，神很纪念他们所做的奉献，所以你看十四节哈、啊，这冠冕要归西连，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这三个人的名字，再提一次，和西番雅的儿子贤就是约西亚。约西亚是接待这三个人的啊，所以神你看很仔细的在看人在做什么，他们奉献的礼物神纪念，他们接待这些奉献礼物的人神也纪念，把他们的名字都记在这个圣经里面。寡妇的两个小钱别人看不见，但是上帝都看得一清二楚。奉献的圣殿，奉献在神面前，只要你甘心情愿献的啊。那后面的人怎么用是他们的责任啊，但是作为我们奉献的人啊，我们带着一个甘心，带着一个爱主的心，带着一个愿意参与到这个圣殿的建造的心去奉献呢，都是宝贵的啊。所以这个冠冕被存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哇，好宝贵啊。那另外十五节出来啊，这是对我们讲的啊，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神的眼目就是在他的殿里面啊，神很看顾他的殿，神也很关注那些建殿的人，神也关注在殿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哪怕这些远方的人，他们可能只是把礼物带来，他们又回到本处去了哈，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啊，神都非常的看重哈。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谁是远方的人啊？当时可能是指着寄居在马代波斯国的这些的被掳的犹太人，在今天我们知道哈，远方的人是指外邦人啊，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哈。我们以前是远离神的哈，跟神没有关系的。今天我们不仅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了，而且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参与到这个属灵的圣殿教会的建造啊，这是好荣耀的一件事情哈。这些事情都必然成就哈，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甘心情愿的奉献，奉献什么啊？最重要的是神看中我们这个人啊，将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献上啊，怎么用 倾听神的差遣啊，使用啊，但是呢，我们自己啊，要有这样一个甘心，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啊，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能，都是属于神的。如果我们能够被主所使用，使用我们这个人参与到建圣殿的、建教会的啊、建造彼此的这个工程当中啊，哇，这个是在永恒当中为神所纪念、被神所看重，也是有将来永恒当中的奖赏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这件事情啊。今天所谓建造圣殿，就是建造人的生命。如果你今天花的时间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能够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你所讲的话是造就人的好话，出于真理的，出于爱心的啊，能够帮助别人生命成长啊，彼此像雕刻宝石一样哈，铁磨铁磨出刃来哈，磨出这个生命的真实来哈，这些的事情我们要看重。而且我们实在是要小心，在神的面前不能随便讲话，在团契教会查经的时候不能随便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要讲造就人的好话。如果你讲的话，你做的事不造就别人，就不要去做，就不要去说。不是说我想说，我有这个好像心里就有这个冲动，就顺口胡来，不可以这样的。在神家里面，神很看重建造的工作，而不是拆毁的工作。所以这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今天作为远方的人，蒙了救赎，有了这样的机会，不要错过啊，参与建造圣殿。
刚刚其实牧师已经讲的非常非常的仔细透彻，我这章的主题几乎全部都涵盖了。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其实主要就是讲神肯定会介入人类的历史，而且他有一天一定会对全地有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神，这点很重要。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归回，那他们前一个打败他们的那个巴比伦已经被波斯马代打败了，在539 BC。 第一个的意象里面，四种不同的马，他们是战车上面拉的马，那当然这个颜色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但主要就是说他们是神里面出来的。其实这个四风啊，我查几些英文的注解啊，有些是讲 spirit， 从神那边来的灵，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灵怎么变成马车，变成马。但是我们要一点记得，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刚刚牧师已经提过，对以色列人来讲，北方经常有强敌下来，所以北方特别派了两种不同的颜色的马。其实在这边主要就是讲到对巴比伦的波斯马代以后的历史。那这一点我们懂就懂，不懂的也不要强去的强加解释。那第二段呢，很明显的，神借着从巴比伦来的三个人他们的经营，那要叫这个先知去到约西亚，西班牙的约西亚家，他可能是，我猜想他可能是掌管这些奉献的金钱，要建殿用的。然后叫撒加利亚，叫那个先知啊，去做一个冠冕戴在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那我们都晓得，约书亚做大祭司是办属灵的事，圣殿的事，那怎么叫他戴上头上的冠冕？那是君王的冠冕。所以我们一读到十二节十三节就很清楚了，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预表，就将来那一位又做祭司又做君王的大卫的苗裔要出现。我想啊，撒加利亚他这样写的话，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在新约的人就有一个好处，我们读旧约也读新约，一看到苗裔就知道，哎，以赛亚书提过，耶利米书提过。那这边有一点就是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它还没有出现，所以很明显的就直接引导我们看到，这是将来他要建造属灵的殿。这刚刚牧师已经讲了， 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那段就讲到，他说啊，你们不再做外邦人跟客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呢，而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就神的教训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个很明显的，但是使徒保罗后来就把这讲出来了。神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要建立一个属天的国度，他将来要建造一个圣殿，这圣殿里面就是你跟我。特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章都讲到，个人也是神圣灵的居所，整个教会也是圣灵的居所，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冠冕让大祭司戴了之后，哎，拿下来了，放在建造耶和华殿里面做一个纪念，特别是要把这个纪念要提到这四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忠心的，他们是顺服的，从远方带金钱来建造神的殿。那这个很明显，刚刚牧师也提到这个 application， 我们是在每一个人甘心做活祭的话，全人献上，不单是金钱了，主要是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全人，一同建造神的殿，就是教会。所以圣经实在很丰富，从旧约到新约，一个主题：耶稣基督他来道成肉身，他拣选很多人成为神的儿子。在创世以前，神已经有这个定义，我们被拣选出来了，何等的福气！刚刚牧师讲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献身呢，神知道，因为有一天他会来，我们每个人跟他交账，在基督台前跟他交账。希望那一天他跟每一个人说：“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一同坐席，好的无比。
我是觉得这八个意象看完了，第一个意象啊，一章十五节的地方。神恼怒那些自觉安稳的那些国家，到了第六章，神说这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了我的心，这是呼应的，可见这个全地在神面前现在呢是已经把那些强权战胜，安慰了神的心。这关键是讲对他的选民的处置，因为当初神是要惩罚他的选民，但是呢，他所差遣的这个工具，就是凭着他自己的想法，对选民是狠狠的、过分的处理。现在巴比伦已经亡了，这个马代波斯将来也要被处罚，所以我是觉得圣经前后的呼应，让我们真是知道神的心意是在选民身上。我开始哈、啊。看，就是第七节，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这一句话什么意思？我觉得根据前面这个战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壮马奉神的吩咐在遍地走来走去，视察全地的情况，一直都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所以地上的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另外就是刚才牧师也提到了，普天下的主，普天下的主，这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对神的称呼，我们现在都没有这样称呼主，到了千年国的时候，那弥赛亚是普天下的唯一的主宰。所以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将来千年国的降临。再一件事情呢，就是从第九节开始就不是异象了，是真事儿，就是祭司加冕典礼。但是这个祭司加冕典礼呢，很有意思的，就给怎么说呢，就给我过去就是喜欢演话剧啊，就跟演话剧一样，这个他实际上真是给祭司加冕了，但是呢加冕之后这个冠冕呢又取下来了，并没有戴在他头上。这个典礼是真实的存在着，但是祭司并没有一直戴着这个金冠冕。加冕典礼之后，这个金冠冕取下来放进了圣殿，为什么人呢？为奉献之人的纪念。这一句话就是第十四节啊，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就是说谁奉献的金银，神都还是纪念着你的奉献，并不是说你奉献金银拿去为神的事工做了事以后这东西就不见了，神一直纪念的，让我们心里真是很得安慰。你做了一点点的小事，神都纪念。第二个呢，说明做出来的这个金冠冕加冕戴在祭司的头上，这是真的，表示祭司戴了金冠冕。但是正常的情况下祭司戴的不是金冠冕，金冠冕是君王的冠冕，所以戴完以后取下来放在殿里头，祭司还是戴上他原来的那个白布做的那个冠冕，加上一个金牌。所以这一个典礼，我是觉得真实的存在，只是它是一个预表。就这就又联系到我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讲得很清楚，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然后呢就讲到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这个石头是代表弥赛亚的。我觉得这前后一看就很清楚，因为在这里说十二节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哪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这个苗裔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重复了一句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这就是君王了，右臂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我觉得这是比第三章更明确的预表了我们的弥赛亚，他先做祭司，把自己献上，完成了救恩的大功，然后他要再来成为千年国的君王，并且审判全地。所以我读了这儿，我真是心里 满心的感恩。神早就预备了这一切，只不过我们人不懂。神在旧约里面一次一次一次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可能还在那儿糊里糊涂说，哎呀，我读不懂啊，不晓得旧约在说什么。所以当神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从心里头感恩赞美我们的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牧师讲了，远方的人最后也来了，这表示外邦人和选民要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很好的思想，我在教会里不是只来享福，我来听听道，我来感觉一下弟兄姊妹的爱温暖我就够了，我来是来建造神的殿，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当我们明确这一点以后，我们真的要负起我们当负的责任，尽自己的本分，活在地上做神的工。
呀，我来分享一下，我非常阿门的三位讲的话哦，真的是也蛮感动的哈、哦。我们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感受到这些温暖、这些爱哈、哦，然后化成行动，因为有这些温暖、有这些爱，它就会激励我们，然后我们又在神的引导之下、真理的引导之下，这种力量才能够让我们再继续的做下去。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了以后，我们才有力量、哦、如果教会里面如果都是一些教堂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担子很重、哦、但是我们感受到爱的时候，神的圣灵一感动了以后、哦、那种出来的力量绝对不会是说听教条然后画出来的这种力量、哦、所以我们感恩、哦、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很怕那种在受律法的捆绑、哦、以至于我们非要照着被这个 律法牵着走，但是我们是因为爱才能够激励我们、哦、所以就像那个今天的张杰讲的，就是说这个四马是从铜山里面出来，它代表着力量和审判、哦、这些马是服役的灵，它是他说四风是四灵，到各个地方去把神的这种力量，因为加添给他们了，才能够到各个地方去做他影响的工作。首先到北方去，在北方的时候呢他做影响的工作，影响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感动这些巴比伦王、波斯王，这些他们都心甘情愿的为这些圣殿来奉献、哦、然后他影响这些外邦的人他也愿意来参与这个圣殿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灵来影响的话，真的是怎么可能愿意把他自己的府库打开，然后任凭这个所罗巴伯等这些人把这些礼物送过来、哦、所以他送过来的这个礼物呢也是满足人的心、哦、所以北方除了这个外邦人受到影响然后来贡献，然后还有呢自己犹大的归回、哦、自己属神的这些子民也被影响到，他愿意回来、哦、所以这个外邦人跟那个选民一起都被感动，然后这个回归的时候带来很大的安慰，从北方得来的安慰，然后他就激励起来，然后再到那个把这些金银送过来了以后， 然后把这些这个金冠冕哈，他说金的冠冕，大家讲到就是说是有祭司和君王的那种冠冕，然后这个约书亚他戴上了，但是他又拿下来了。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戴着的，他是永远为王的哈。所以这个他是君王，他是祭司的这个职位，就是彰显着我们人真的是戴上去了，但是还要放下来，如果继续戴的时候也会遭嫉妒哈。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永远可以戴，就是戴着这个冠冕的哈。所以也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人真的是照着这个意象中间来讲的时候，我们得了荣耀的时候，我们也要把它摘下来，奉献给神，归荣耀给神哈，让神永远被高举，然后他才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哈。所以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的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些奉献啊，什么这一些，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奉献完了好像就没有了哈，然后有时候觉得说，哎呀，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通奉献在教会里面，然后好像通没有看到什么果效哈。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哎呀，神纪念哈，我们所做的这些哈，都只有神纪念，人不纪念，但是神纪念哈。那在这个地方又看到，就是说有果效的结果，就是他会吸引很多的人归到这个教会来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果效的被看见，是借着很多人被吸引到教会而来。那我们的这些奉献的话，这些东西看不到，但是神纪念哈。所以有时候眼睛看见的东西它并不是重要，我们要相信啊，相信神纪念，相信神圣灵引导，相信神的应许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谦卑的领受，然后求神的眼睛开，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眼睛睁开哈。所以这个就是分享。